弟兄姊妹们，诗歌第753首。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发现这首诗歌真的每一句话都是写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记得回想，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追求的就是喜乐与平安，追求的就是福气，然后觉得主这么恩待我，那都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 就是别人问我的时候，哎呀，黄正，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我说，因为我们的主能给我们喜乐、平安与福气。然后，但是这么回过去的时候，再回想的时候，发现原来我追求喜乐、平安与福气，反而成了自己的这个绊脚石。觉得属灵的生命非但没有前驱，反而不停地跌倒。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就忽然就写到我的心里。他说：“我们心所追求乃是主自己，不是乐与安，也不是福气。”啊，就是忽然之间我就被摸到了啊！原来我们去追求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的是主自己。那借着主自己，我们就得到了那些东西。所以原来我们的眼目错了。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罪到一个不小心我们就错了，我们就成了鬼魔的儿子，而不是耶稣基督的儿子。所以我想这个很感恩，这边就是有这么有经历的诗歌写在这里。那我们看我们下面唱第二首诗歌，也是很有经历的一首诗歌，第529首。
Oh,
好，这首诗歌第一节说，耶稣你全胜的爱已经浇灌我心，然后让我想到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保罗说，他说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他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然后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是有这样大的力量，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并且保罗也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再唱一遍第一节好吗？是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重新被你的爱所摸着，主啊，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真的是主你自己，主啊，是求你自己，主啊，是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啊，是我们真的得到你，我们就够了，主啊，是真的，你就是啊那个道路、真理、生命，主啊，你就是那个爱，主啊，是愿你充满在我们的会中，主啊，愿你真的亲自与我们说话，主啊，是你得着我们的全人、全魂、全心，主啊，是真的，我们也愿意接受那割礼，主啊，是把我们自己都献上，主啊，是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是你真的，主啊。来得着我们的赞美，来得着我们的侍奉，主啊，愿这一切，主啊，都是合你的心意，在你的里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后面的时间就交给伯弟兄。
请我们一同读一点主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啊，这个爱就完全了律法，啊，可以说呢，爱使律法里面有了实质，有了内容，被充满了。那么另外有一个翻译啊，这是英国的达尔比弟兄把它翻译，他说爱就是全部的律法啊， 所以若是我们没有爱，你守住了外面的秩序，那不是律法。我们再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讲到神里面是充满了生命，那这生命的特性特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是光，还有一个就是爱。那最后呢，出现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在教会中完成的时候，教会是被神里面所充满的，所充满，那个就是爱。我想这是今天早上我开始之前和弟兄姊妹先用这几节圣经来做一个提纲。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21节到48节，主耶稣用了旧约里面的七处的律法，然后告诉我们说，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中，律法怎样来成全。那么主耶稣的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听了他的话，学会依靠他，那么我们呢，逐渐的就走向父神那样的完全。所以在第五章48节里面，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天父的完全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保罗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还有他在侍奉里面所看见所学习的，他告诉我们说，爱就是全部的律法，或者说呢，爱把律法充满了它里面的实际，它的实质。那保罗讲到神在教会中成全他永远的旨意和目的，教会出现的时候呢，他说在他说呢，我们因着在教会中和弟兄姊妹学习彼此相爱，因着在人生中和世人相处的时候学习用爱来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呢，我们就能够一同来认识来经历基督的爱，是四度空间的，他说呢，何等的阔，何等的长，何等的高，又何等的深。我不去解释这些话，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平时很多的在主面前的领会。他说若是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那么神的目的最后达到，就是神里面所充满的现在就充满了你和我，充满了教会。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讲到山上的教训，我们在属灵的根基上面，我们去建造去实行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原则，我们的行事为人，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753首里面，他说怎么说呢？我想这一首歌这一次当作我们每一堂聚会都要唱一遍，希望大家唱完了4节都会背了。753首是怎么说的？他说信心就往前，要得神自己。那么怎么往前呢？凭爱而跟随，永远不他依。我自己在20几岁的时候蒙主怜悯，开始对属灵的事有一点爱慕，有一点追求，这两句话教导我，照亮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唱诗歌要唱好诗，好的诗里面呢， 先是有准确的真理，啊，第二个呢，好的诗里面呢，它是从圣灵在人身上的锻炼捶打，所以它背后有故事，啊，这一首诗歌啊，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他说：“我现在开始走这条路，哈，我这走这条路呢，它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不是外面的平安、喜乐与祝福，那些是一定会加给我们的，啊，但是那却不是我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啊，比那个要好的太多太多了，乃是神的自己，啊，所以呢，他说我在这样去追求的时候，第一个。”是用信心来往前，信心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我们里面属灵的视觉，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用信心来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当你开始去实行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太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运用不是声音大一点，不是在意志坚定一点，而是告诉主说：“主，我需要你。”那就是注视基督的开始。主啊，我没有一个时刻能够不要你的，没有一个时刻我能够没有你的。弟兄姊妹，这样子你的信心就往前了，而且这个往前呢，它的目的、它的对象是神的自己，不是眼前我的问题，不是我现在的要求，而是神的自己。信心就向前，要得神的自己。在向前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态度，每一个言语，亲爱弟兄姊妹，它里面的源头是什么呢？他说凭爱而跟随。今天我们对人说一句话，我要问我是不是出于爱心说的话，而这个爱心不是我天然的情感啊，我的喜好或者我的厌恶，不是这样，而是照着神那样的爱，那个叫做完全。啊，如果我们只照着旧约的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一个很公义的人而已，我们没有爱。啊，以凭爱而跟随，永远不依靠其他的原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个人和教会生活你蒙福的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认定了，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会有各种的试炼，会被别人误会，会被别人欺负，会被别人轻看，但是你可以直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自己哈，从年轻的时候就很留意观看，在我比我年纪大带领我的年长弟兄姊妹，有的人呢越走越宽广，他在环境中受的逼迫、压力、误会，啊，各种的这种难处非常的多，但是这些难处啊，不是把他压倒，不是把他消灭，而是使这个人呢属灵的生命越过越健壮。啊，就好像呢，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去了迦南地做探子、窥探回来以后啊，他们的看法和所有其他十个同伴都不一样。他们报的信都说，那个地方真是牛奶与蜜之地，真是神要给我们上好的。你看呢，啊，这里边的出产啊，他们的这个果实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丰富，只是。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呢，居民都身量高大，他们的城墙呢高到天上去，我们看在他们面前呢，我们好像这个蚂蚱一样，像蚱蜢一样，蝗虫一样，他们轻轻一踩就把我们踩死了，所以我们啊上去太难太难了。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说，不是这样，是的，他们很高大，他们城墙是我们高不可攀的，但是神若与我们同去，他说这些仇敌啊，好做我们的食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态度呢？你有没有这种眼光呢？啊，好做我们的食物， 所以你看见那些他们走对路了，他们有了正确目标的人，他们里面学会依靠主，所有的难处变成他的帮助，所有的压力痛苦使他里面心胸更扩大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首诗歌啊非常美，因他扶持我，我就追随不已啊，直到神搭我最深的岛旗。他说虽然这条道路有时候很困难，虽然这个代价有时候很重大，但是呢，这是他量给我的，所以我用信心往前，用爱心跟随依靠。弟兄姊妹，到最后哈，弟兄姊妹，你发现主耶稣讲到父神里面的完全会出现在我们的肉身中，父神里面的丰富会出现在教会的里面啊，这是我开头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分享啊。我盼望这一次聚完会了哈，我们不仅啊思想马太福音这几章的主的话语哈，也有几首诗歌留下来，让我们这一辈子哈，一想到主我们就唱这些诗歌，好不好啊？让大家呢能够从诗歌里面得着主要给我们的祝福。昨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段呢我只略略的和大家稍微交通了一点，所以今天早上开头的时候我要稍微补一补，好不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30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3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将你
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我们就读这么多。好，我们看见了这一段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属灵生活中有一根基的有一面，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身体中的各种的肢体，这个肢体就是神给我们人肉身身体上的各种的官能。我们有视眼睛，我们就有看的官能；我们有耳朵，我们就有听的官能；我们有手，我们就有摸，有能够工作的官能。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肢体。我们有思想，有的人思想很有条理，很会分析。有的人的思想他是很有创造力，很有想象力啊，这都是一些的官能。这些官能昨天晚上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这是神要让人表达出神给人那个生命里面的美丽和丰富。但是很可惜啊，因着撒旦的谎言，那个罪进到人性的里面，他就开始破坏我们的官能。就好像一个人生下来，他四肢五官内脏全部都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因着环境，我们走环境的污染啊，我们吃的东西不对，结果呢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它的功能就失去了它正常的运作啊。我这一次在巴塞罗那啊，我和一些弟兄姊妹谈到一点的问题，有一个刚刚得救的姊妹了，她因为问了很多福音的问题，我就跟她解释，我教她一个词，我说啊，今天人的生命，人的身体里面，神给人有一个，它是我们身体是一个生机体，叫做 living organism， 或者叫做 human organism， 是人的生机。它是自然会运作的， 不是无机物在那里等着被动的，要有条件环境。啊，我们这个 living 或者 human organism 这个人的生机哈，它在神的旨意底下，它应该是正常的。正常的，我们看见啊，它有新陈代谢，叫做 metabolism 啊。那么呢，这个新陈代谢，你去微观的看它的时候啊，它叫做这个 normal biological reaction， 哈，或者说 biological biochemical processes， 哈，它是一个生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如果你给它对的条件，给它对的环境，它是应该是正常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健康的。但是呢，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因着周围的环境。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握在撒旦的手下，撒旦呢是用谎言，用各种的方式来吸引人，来引诱人，叫人呢被他破坏。所以主耶稣讲了，盗贼来了就是要什么呢？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的官能，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欲望。但是呢，当这个官能被罪所侵袭的时候，它就叫做情欲，或者在英文的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称它叫做肉体。啊，你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保罗讲到，我们不要再随着肉体的情欲去行事为人，我们要随着圣灵。或者行走在圣灵的里面，情欲啊是身体上面出了问题的一个官能。弟兄姊妹，你要先有一个这个认定，我不是要把这个官能把它杀掉，而是要怎么样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里面使他得着医治，得着恢复。第二个点呢，那么我们看见情欲啊是人肉体中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开始，他一直到22节他说肉体的事情、情欲的事情，他一下就数了好多东西出来。弟兄姊妹们，情欲啊是被罪所玷污，被罪所污染的人的魂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个叫做肉体。肉体里面呢，我们看见若是我们让这个东西不住的在我们身上发展，而我们不去依靠主的救赎，亲爱弟兄姊妹，他会叫我们整个身体都落进败坏和死亡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人生病了，其实很多人呢外面都没有症状，但是他里面其实器官已经开始被破坏掉了。这个在英文医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 chronic subclinical 这个 phenomena 或者是 syndrome。 什么叫做 subclinical 呢？Chronic 就是慢性的，它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后天一点，最后累积。那么你只觉得我今天头有点昏，你只觉得我今天四肢无力，你只觉得我今天好像肚子不太舒服。实际上呢，你的身体里面的官能已经被这个破坏了。但是呢，你去看医生，医生说哪个人不早上起来头昏昏的，喝两杯 coffee 就好了嘛，对不对？或者医生讲哪一个人可能睡眠不好，他就四肢无力，这个叫做诊断不出确诊的病名的。但是等到他变成终端的那个表现的时候，医生就说对不起，你可能长了肿瘤了，而且这个肿瘤是恶性的。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肿瘤不是一天就出来的，是从生活中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情欲上面，在这个肉体上面，如果我们不觉得它可怕， 不觉得我们该对付他。弟兄姊妹，你要去守律法，你会很苦很苦的。你好像呢，我这个人都不要活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肉体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会败坏我们整个人的人生。好，我在教会侍奉中呢，看见有一些，好，当然现在讲他们都比我年纪大，他们年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都说他在教会里面呢，啊，真是一个小的年轻的领袖。为什么呢？他在属灵上面有悟性，他在发表上面有恩赐，他又热情，又有爱心，又肯付代价。但是在有一个小小的肉体上面，他放松了，结果仇敌就用那个点把这个人打败了。等到他晚年的时候懊悔，回不来。弟兄姊妹，因为那个肉体已经结出果子来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好，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来挖自己的眼睛，不是的，不需要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对付的话，弟兄姊妹，会影响你属灵生命的长进，也会影响我们人生的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会使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受亏损，而且落进将来受审判的结局。那么我们读约翰一书里面呢，约翰也告诉我们说，肉体的情欲啊，不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这情欲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保罗、在雅各、在彼得、在约翰，他们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你就看见这个世界今天落在恶者的底下，无论是科学、教育、媒体，或者艺术，或者文学，没有一样东西不被这个东西弥漫。所以使徒们教导我们说，你不要去爱世界。这就是主耶稣和施洗约翰传天国福音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面向世界，你要转过来面向神。当你面向神的时候，世界就在背后了。我们不要去，但是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中，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怎么样对付这个。啊，我们要对付情欲啊，不要去对付那件外面的表现。对不起，这我岔出去讲一点。今天的西方这个传统的医学哈，对于很多疾病啊，都是对付那个终端那个疾病的表现的症状，比如说脑癌，啊，我们就尽可能的，如果还能开刀，我们就打开来把那个肿瘤割掉，割掉关起来，过两三个月又长回来，又开一次。我们知道脑癌可以开几次刀，大家知不知道？三次，第四次医生就说没有希望了，医生就投降了。那个叫做什么？头痛医头。今天教会，今天神的儿女们在许多对付罪、对付肉体的事情上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就发现人就不胜过，对不对？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它的根源。这个情欲肉体啊，使徒约翰讲的最清楚，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爱世界。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很爱主的家庭，父母亲呢，他们都爱主，但是在和弟兄姊妹一同追求的过程中，人到了大概中年40岁左右，这个孩子也稍微长大一点，读到小学要上初中了，那么他们的财力、经济力量也比较丰富了，他们就想说，我们以前孩子小，大家都忙，对不对？我们亏欠孩子，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去度假了。他们每年就安排要有一个礼拜要出去度假。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没有和教会弟兄姊妹交通，他们就开始呢跟自己的同事们谈， 那同事们就说，哦，先带孩子去游乐场玩一玩。我们想最好玩的地方在美国啊，就是拉斯维加斯，啊，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一定要去赌博，但是那边的那个 buffet 啊，那个任你吃的那个啊，中西餐什么都有，便宜啊，10块钱，你可以吃的那真是几百样的东西，啊，他们讲就觉得这样子，而且我们不要进那个厂里面去看那些表演。它外面有可以是叫做 rated G 哈，就是 general 的，是可以给家庭看的。但这里面有没有情欲呢？有情欲。后来这个孩子，这个男孩子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小时候很正常，但是我从那一次以后，那个表演的那个男演员，我晚上他就会来找我，他就发现。”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被他拉着走。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辖制，从这个叫做试探，这个叫做引诱。如果试探在那里，你不要看他，你回头看主，他就没有力量了。但是若是你，他第一次让你看，那个不叫啊，你犯罪。”第二次叫你看，你就开始往他走近一步。弟兄姊妹，这个是主教导我们，啊，我们需要学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陷阱，啊，它是一个网罗。若是我们去爱世界，我们讲我们没有，我们只在世界边边上擦一下，啊，那一天我们在巴塞隆那看见了，哇，北欧的这些大的游轮呢，啊，我看那个最高的游轮至少有10层的船，这个上面的船舱，那么一下来，北欧的男孩女孩啊，他们放春假都到那边去旅游。好，有人就问我说：“伯弟兄，你喜不喜欢去这样旅游？”我说：“我绝不去。”我大学毕业了，都过50年了。我们同学说：“好久不见了，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旅游。”我不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教会里面呢，我碰过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弟兄也是辛苦奋斗，啊，到了一个地步，哎呀，我们终于可以去参加一个 cruise，啊，就是这去坐船出去去游一游。那个姊妹回来跟我讲，她伯弟兄再次你送我钱请我去我都不去。问她为什么呢？他说：“7天被关在世界里面，你不知道多痛苦。我希望你听得进这句话：7天被关在世界里面，不知道多痛苦，回来一身那个味道都受不了。啊，他说我宁可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的救恩呐，啊，这个好得不得了。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今天在一般的。”传统聚会把信主当作宗教活动的神儿女们中间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好，我们在神儿女们中间做这些情欲是从世界来的，啊，这是使徒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为什么呢？那恶者就是做世界的王的撒旦，用情欲来试探。刚才我讲那个小男孩，他现在都已经大学生了，啊，他不知道，他就一直被定罪。撒旦来引诱你，你天天胜不过他，他就开始定罪你。你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啊，你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这样看你呢？他心里面就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开始跟主远离了，啊，弟兄姊妹，他开始有抵触情绪了。我们看见撒旦用这些来试探引诱人，叫人犯罪，叫人跌倒，然后他来控告你，把你杀害，然后把你丢在属灵的死亡和黑暗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一个引诱啊，在人身上，第一个使人呢 看世界，第二个叫人呢、啊、这个跌倒啊，会偏离主带我们要走的正路，第三个啊，会让我们对主产生疏离感，产生不信任，对弟兄姊妹产生我不要让弟兄姊妹看见我，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看很多年轻人呢、啊，年轻的时候很单纯，很爱主，到后面呢，我知道他里面还是有感觉，但是他没有力量，因为找不到路回来，他就跌倒，就失败。今天啊，我不知道德国，在北美，无论哪里，我可以这样讲，有神的儿女们聚会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哭泣、叹息和软弱。所以主耶稣讲说，我们要把这个有了难处的、被罪玷污成为肉体的官能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要把它去掉。主说的好像很激烈，如果眼睛叫你跌倒，那你就把眼睛挖掉。如果手这个，你就把手砍掉。昨天晚上我告诉弟兄姊妹，不是要我们肉身去做这种事情，乃是你回到十字架底下，回到我们当初受尽的时候，我的承认，主耶稣死不仅代替我死，今天我要归入基督，我就与他同死。我相信我与他同死。我们那里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信主大概三年多，有一天，当然弟兄啊，可能都比较用悟性哈、啊，他而且他也很爱主，他有一天就问他的姊妹，他说：“姊妹啊，请问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他姊妹哈、啊，因为主耶稣爱我，我就相信他了，我愿意依靠他。他说：“我要你讲出个道理来。”这个把姊妹考得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呢？我们信耶稣，信尽了与他同死。这个姊妹后来跟我诉苦，她说：“你看他天天就跟我讲道。”啊，我说：“不过这个道很有道理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是一个事实。你要站在主耶稣所完成的事实上面，你的信心才会往前，你的信心才会得着那个属灵的实际和果效。我受尽的那一刻，那个犯被罪玷污的官能，被罪玷污的人性，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死，那就不会埋葬，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死，你进到水里面去，那叫活埋，那不会慢慢死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认识。所以为什么你在我们的实行上面呢？有很多很讲究的，过去好好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受浸不是洒一洒水啊，我们乃是呢浸在水里面，因为那个它有一个属灵的信心的实际，叫做与主一同埋葬。我们与主一同埋葬了，那你现在就可以用信心抓住那个事实，主啊，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啊！现在我要用信心来跟随你，我要用信心来支取你在十字架所做成的救恩。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对付情欲啊，我们站在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的地位上，我把我这一个被试探、被引诱的那个官能，我把它献给主。不再献给那个引诱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每天奉献的实行。啊，我们常常啊，在神儿女们中间，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啊，在各种的聚会中啊，都有一个啊，最后有一个呼召，就是弟兄姊妹，你愿意把你自己身体献给主吗？我在这个点上一直不明白， 所以每次讲台有这个呼召说弟兄姊妹都到前面去，我就不去，因为我觉得主啊，我还没预备好，如果我要献，有一天我又从祭坛上下来，那怎么办？那不是很没面子，也叫你很不好，对不对？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啊，所以我一直保留自己，直到有一天我知道啊，献乃是让主负你一切的责任。你把自己交给主，主就说你是属于我的，我负你一切的责任。你会失败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可以把你像雅各一样改变成以色列。弟兄姊妹，若是你懂得献的意义，你就巴不得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让你来帮助我，让你来负我的责任，让你来为我征战。弟兄姊妹，献的实行不仅仅是在聚会中，或者我受感动的时候一次我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献给你，而是每天的生活啊，每天早上起来跟主说，主，我是属你的，我献给你。然后你碰到试探的时候，你立刻不要去看试探，你跟主说，主，这个时刻我求你让我的这个肢体做义的器具，做神的工具，不要做这个，我不要让我的思想去想这些事情，不要让我的眼睛去看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胃口就变了。刚才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坐在我面前，因为我们在前几天呢，有一天我们一起吃早餐，那一天早餐呢，我们做的全部是蔬菜，当然里面是各种各种那个蔬菜，那个沙拉盘子里面像七彩的彩虹一样，什么颜色的蔬菜水果都有，然后也有肉，其实很好吃。我们弟兄那一天说，这个很好吃，但是今天他说实话了，说伯听，因为我天天吃啊，可能有一点问题因为我还是有中国胃口啊，我有个中国胃啊，是不是？我就跟他讲啊，其实我们的胃口是后天养成的，我们的胃口不是你个人的个性。我们吃食物的胃口是怎么来的呢？是受你身上的微生物群的影响。我看到有一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我们教会有爱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是拿甜点，第二个就是拿肉类就够了，其他什么都不吃。我们这做父母亲的很为难的，我的孩子就只喜欢吃肉，喜欢吃甜的东西。我说不是的，他不是天生这样，也有的孩子什么都不吃，他就只吃豆子，只吃蔬菜，肉啊鱼啊碰都不碰啊，一闻到他就这个样子他说你看我不是还长得很壮，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他小的时候他习惯了，因为我们人呢，我们的胃口是随着你身体的，这我刚刚讲到人的生机和 human organism 里面的新陈代谢的过程，那么我们新陈代谢的过程呢，最直接的控制是在我们大肠里面，这个大肠里面呢有许多的微生物。那个微生物的数量比一个人全身细胞的总数还要多多少呢？我不晓得，我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医学学生物的，是多少？是多少？有人讲我们一个人身上大概有一个 trillion 的细胞，那么那个微生物在你的肠道里面的微生物有多少，或者在我们的鼻腔里面，在我们手上皮肤上面的微生物总共加起来它的数量是多少？一个 trillion 乘100倍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食物的选择，那些好的叫人的正常生机正常运作的那些微生物，他们都是喜欢碱性食物的啊，喜欢蔬菜水果和纤维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那些酸性的嗜酸性的微生物呢，那些细菌微生物呢，他们呢 是喜欢吃肉类的，吃蛋白质的，吃脂肪的，啊，这些呢，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若是要正常的运作和正常的生活，它的比例应该是嗜碱性的85%，啊，那么嗜酸性的是15%。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呢是酸性的菌群增加，因为你天天给它吃的就是酸性食物，它自然食物多，它就繁殖的快。那么它就压制那个食物少的，那就变成弱小民族，哈，所以那个嗜碱性的这个它就开始缩小了，比例上面就不一样，它总数还是一样多，啊，那么嗜酸性的多，它爬头超过50%，你就不吃蔬菜了，你就觉得蔬菜没味道。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的胃口。同样的，属灵的。我们人身上的官能，如果一个人主的爱吸引他，他常常在基督的面前吸收基督的丰富，你就发现他碰见人谈主的事情，他里面就跳跃，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就喜乐。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昨天早上我们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讲到，他说现在我很容易受感动，他说我上班下班开车要45分钟，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听，啊，读经或者聚会的广播，啊，他说我听到常常我就发现我的眼睛红了，回到家跟孩子们玩，玩完了我一个人安静，一想到主我就流泪。这是什么？主的爱在里面吸引。我的弟兄，恭喜你，这个叫做正常的基督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你不再误解主了。我年轻的时候抗拒主，因为我误会主，我不读圣经，我也没有参加好的聚会，我听见别人看见潮流那样做，我跟着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充满了混乱，充满了困惑，充满了跟主顶嘴的话，啊，弟兄姊妹，但是当主把我摆在一个爱主的环境里面，主的爱滋润我的时候，啊，我发现当别人一祷告一唱诗歌，我心啊受感动到一个地步，好像被带到天上一样。虽然那些诗歌我以前都不会唱，但到今天呢，在我的里面，我只要一听到别人唱，我里面说不上来的喜乐。像有一首诗歌讲到羔羊是配，弟兄姊妹，你们都会唱那首诗歌吧？我到大学时代第一次听到基督徒可以这样子敬拜的，而且当我们唱的时候，主的同在是那么真实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胃口。所以教会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要保守一个属灵的空气。这个属灵的空气能够培养那些到主面前来的人的属灵的胃口。你有了属灵的胃口，你要对付那个病变，那些情欲的东西就很容易了，就很容易了，啊，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弟兄，他真是很痛苦。我在教会中看他几年都不会笑，有一次我深得他父母亲的同意，说我能不能约你的儿子我们出去散散步。那一天他向我完全敞开，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弟兄啊，小弟兄啊，试探不是罪，那是撒旦，你要抵挡他就好了。那么你要怎么抵挡呢？不是去背圣经大声的喊，不需要，你要亲近主。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抵挡试探呢？怎么忍试探来，你要忍受他，但是你知道这个试探背后是撒旦，你就要抵挡他。那怎么抵挡撒旦呢？亲近神。他说你对撒旦说不，他就走了，但是他马上又来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到主耶稣面前说，主，我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哎，这个小弟兄哈，才3个月回来，笑容满面，就像个正常的年轻人。弟兄姊妹，这是教会中今天走在这个时代，我们天天会遇见的这些难处，所以我们看见呢， 我们怎么样对付情欲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我已经与他同死，我也与他一同埋葬，我也与他一同复活。今天我看见罪的性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向你死了。我转向神的时候，我回转了，我就说，主啊，我是向你是活的。那么他真的进前来要试探你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告诉神说，我就告诉这个试探说，你不能辖制我，你已经被解雇了，我不要你了。那么我现在呢，我是神的器具。我在年轻的时候，当我明白这个，哇，那一段的日子真是喜乐，真是自由，真是释放。所以献的生活是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你就要献，你要活在那个奉献的实际的里面。我的眼目，我的心思是为着主的。那么当我们这样实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打这个仗，在你里面的圣灵会胜过这个肉体。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讲的，他说在我们里面呢，圣灵与肉体的情欲相争，情欲与肉体跟与圣灵相争。我们常常讲是我要与情欲相争，情欲常常欺负我，要跟我要打胜我，不是的，不是我，是你里面的圣灵。你这样子去依靠主啊，我们只要顺着圣灵的感动行走在灵里啊，弟兄姊妹，这一个辖制在我们身上它就逐渐的脱落出去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年轻的基督徒或者初信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走过的啊。如果你走得迷迷糊糊，或者教会真理讲得不清楚，那你就成为一个守律法的人。走律法的人走不远的，迟早会变成了这个神经质的基督徒，要不然就是愤世嫉俗，天天看不惯别人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那么使徒约翰还告诉我们说，少年人啊，因为你们刚强，你们胜过了那恶者。为什么胜过呢？因为神的话语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的注意力啊，被主的话吸引。啊，弟兄姊妹，你虽然上班，你有家庭，有儿女，有很多的责任，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啊，虽然是零碎的，但是我们要让这些时间被主的话充满。一个人被主的话充满了，是非常有福气的事情，啊，当我们住在主的话里面，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我们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变得很容易了，啊，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们的，在打属灵根基的事情上面，第三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怒气情绪是我们的己，那是魂生命。这个情欲我们知道它还是我们的肉体，它有各方各面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下一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了被休
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这里，主耶稣讲到婚姻，讲到夫妻的关系。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点的经文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夫妻关系，讲到婚姻的，除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还有在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十节，或者说第三节到第九节，然后在守独身的呢，主讲到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节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章圣经是讲到婚姻的问题，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是讲到夫妻相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讲到夫妻的角色和相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好的妻子和好的丈夫是什么样子，要维系一个好的夫妻关系，不要走上这个离异破碎的情况。你知道今天很多社会的乱象都是从破碎的家庭开始的，而破碎的家庭啊，都是仇敌在人性里面借着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主在这里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啊，这都是处理最基础的问题的，这叫做属灵的根基。那么我们看见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也讲到婚姻。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呢，在箴言书、在传道书里面有许多讲到婚姻的问题。昨天下午我们有一堂的这个专题啊，讲到婚前的择配。我在这里稍微提一点点啊，在没有结婚以前啊，我们是自由之身。我们要侍奉主，你一个人做决定就够，但是你进入婚姻了以后我们就要顾到一家的人，特别做丈夫的要顾到妻子，做妻子的要顾到丈夫。所以婚姻啊，我们不要在无知的情况底下 就走进婚姻，最好不要这样我自己以前在年轻弟兄姊妹中间服侍，他们每年新生来得救了，都要我们讲我们婚姻的见证给他们听。后来我的儿女听的都不厌，都有点厌烦了。我的儿子就建议爸爸，你把他录音了，他们问你就放给他们听，借给他们听我年年都要讲一遍给他们听那么很多姊妹们，他们在适婚的年龄，现在弟兄比较在这里，我感觉很平衡了。在那时候弟兄们比较少，那姊妹们很为难，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姊妹啊，你不要因为 一时的情感上或肉身上面的吸引或者需要就随便我那时候跟他们讲了一句话，宁可不嫁不要乱嫁你乱嫁这个后果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可能一生都要依靠主的怜悯但是若是我们走进去了，又从错误里面被主救出来，那是主极大的怜悯。我们知道新约时代有几个跟随主到了十字架底下的妇人姊妹他们其中就有在婚姻在情感生活上受极大创伤的人，他们是被主拯救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非常重视我们的婚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主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以随意的去分开来。但是神所配合是你自愿走进去的，所以在不信主的人呢，我自愿走进去，我们两个人约定好了，那我们也可以自愿走出来所以在西方的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教导他说他说很多现在世上的人讲，我们两个年轻人呢 fall into love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但是你用真的意思就是我们掉进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结婚了。然后呢离婚了，我们 fall out of love 我们从爱里面又掉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离婚了所以他们随随便便的，你就看见这个是很痛苦的。 你自己一时得着满足，但是呢，如果产生有下一代，那下一代就是一个受害者，很痛苦的。今天社会上多少破碎的或者流浪汉，你去看看，大部分80%以上都是从破碎家庭出来的。所以仇敌啊，今天借着罪要破坏神的旨意，他一个攻击的点是人的心思情感，我们的魂生命，另外一个点就是借着我们肉身的婚姻来破坏。如果社会上没有好的爱主的家庭，这个社会一定黑暗，一定乱。所以我们对于婚前呢，我们对于婚姻的认识，还有对于婚姻的等待，或者婚姻的选择，我们要慎重。我们现在如果孩子还小，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就要给他有正确的带领和教导。其实马太福音这一段呢，其实都是基要真理，每一个点都可以讲一堂。所以我现在简单的和大家谈一谈。在婚前呢，过去服侍主的仆人们告诉我们说，在你还有选择权的时候，我们要张大眼睛，要仔细的去看，要认识对方。如果我们呢，随着自己当时的环境和情绪，我们没有标杆，弟兄姊妹，在婚姻上出了差错，不是一时的，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的。所以我们不要儿戏，不要随便，不要为着眼前的需要或者当时的冲动而进入一种的情感的关系里面去。那么主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在实际的人性生活里面呢，有些婚姻实在是不能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啊，会出人命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所以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他也说哈，他说如果两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一个人要离开，你就让他离开，不要去强求。如果他离开了，还保持名义上面的婚姻，你就保持；如果他不要了，那你就让他不要。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说，人若可以，就可以休妻。但是以色列人就把它乱用了，就照着自己的脾气、性格和当时的冲动，就随便，所以造成了社会里面很多受害者。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点呢，是我们需要开始认识的，要尊重婚姻。所以年轻人呢，到了你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在读高中开始，教会服侍高中的弟兄或姊妹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就要开始为你自己将来的人生，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你将来交什么朋友，你的婚姻的对象，你要好好的祷告，把自己的心愿，把自己的喜悦都告诉主。那么主说把这个放下，你就学会放下，你没有这个，你要把这个加上去。我跟年轻人讲，跟我自己的儿女，他们到了那个年纪，我就用商业术语跟他们讲，他们听得懂。我说 You make yourself marketable， 因为你是一个 product， 是你爸爸妈妈这个加工厂出去的产品，别人看一眼不要，看两眼不要。你就看见有些弟兄啊，这个眼光高得不得了，他不要人家，其实别人也不要他了，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到最后了，就只好承认我有独身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真的有些你就看见那些眼光很高、完美主义的人，不能迁就别人的人呢，他们聚会艾叶，他们几个男生就坐一起，因为他喜欢的别人不喜欢他。什么叫做 marketable 呢？真正好的是性格。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家庭，他们呢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和路德。路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一个年轻的姊妹，他是摩押人。摩押人呢，神说你们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是从肉体情欲生的。第四什么？情欲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不能摸到神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刚才前面讲到对付情欲，这些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么但是呢，她结了婚，她嫁给一个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但是她的先生不好，神让她过世了。那么她的婆婆要回自己的产业，她们已经失去产业了，本来她在基督里她有一份的，她现在没有了。因为呢，只有男孩子，只有男人的生命，刚强的属灵生命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她回去呢是没有产业的人。但是拿俄米带着她，他们学会跟随神，他们有一个哀动的心，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讲，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若是你要选择配偶，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呢，要选择一个爱主的人，选择一个心向着主的人。在教会里面，你就发现那些爱主的姊妹，他就吸引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弟兄就吸引那些爱主的姊妹，这是主配合，这个是最相配的。就是肉身条件，他们是一南一北，像我刚刚讲的，一个东一个西，他们摆在一起，一到主面前就没问题了，在肉身中那是学爱的功课，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啊，我跟我的孩子们讲，你们结婚以前呢，属灵上要看相配的，那么肉身上面你们彼此谈得来，喜欢，而且呢愿意做同伴，那么你要去迁就别人。我跟我的女儿说，你现在要结婚了，订婚了，你有机会到你的 fiancé 的家里面去，你要跟你的准婆婆讲说，我到厨房看你怎么做菜好不好，问问你的儿子喜欢吃你的哪一道菜，你就跟他学，这个叫做 marketable。 弟兄姊妹，很多弟兄，结了婚以后，他说我真的很爱我的妻子，只是有一件事可惜，他做菜没我妈妈好。为什么呢？他习惯他妈妈给他的口味。我年轻的时候不懂，我就跟我姊妹讲，你什么都好，就是你做的菜不像我妈妈做的。我才知道她记得心里面，她可难受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海外呢，我们的口味比较柔和一点的，什么我们都愿意试一试。但是有的人很坚持自己的，你就发现这个是神也非常重视这些，因为神知道一点点小事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这些，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讲，我们要认识神所配合的，在我们没有进入之前，你有完全的选择权，所以你必须要谨慎。有一些年轻的姊妹，我跟我姊妹一起出去服侍，他们就来问我的姊妹说，请问姊妹，我交了男朋友，请你告诉我，我将该怎么相处，将来我们结婚怎么办。我的姊妹比较直，她第一句话，你这个男朋友你祷告过没有？那个姊妹转头就走。为什么？她从来没有人告诉她说，你在交男朋友之前你要先祷告，你从来没有教她之前你祷告了问主是不是，你自己里面有不平安的感觉的时候，你为着情感你就压过她，不管她，到最后出问题你怎么办，是主帮你负责还是你自己要负责，那个苦你必须要受。所以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年轻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教导他，要保护他，要为他们祷告，啊，这个叫做教会的服事，叫做教会的爱，这个叫做做在教会的做属灵的父母亲，啊，不要光靠自己的热心。我知道在神家中啊，有很多姊妹喜欢扮演这个 matchmaker，啊，中文叫做做媒婆。哇，这个好，你一定要来。我们自己有儿女的就常常，我就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就一直在跟我讲某某弟兄很好，你的女儿弄得我最后我也不知道，结果我就建议我女儿，他们都这么讲，那你就试试看。痛苦啊，弟兄姊妹，几乎我，啊，造成了精神上面的伤害，啊，但是这是主许可的我们人呢，不经一事啊，就不长一智，是不是？所以只有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才发现我们属灵的认识，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啊。你必须要照着神的话语来处理每一件事情，不要照着习惯，不要照着自己个人的经验，不要照着自己认为好的。我知道一个很爱主的老姊妹，他在属灵的根基上面给我很深的影响，啊，这个老姊妹她有一件非常后悔的事情。那个时候她大概还不到60岁，我们那个时候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她在我们中间服侍的时候，她就撮合了两对的这个年轻弟兄姊妹结合，后来这两对都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后来都离婚了，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老姊妹想，啊，我在这些事情上太主观了，啊，我们太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年轻人身上，我们 不能这样。所以第一句话虽然会得罪人，他以后再也不找你交通，但是那是在爱心桌子中说诚实话。你祷告过没有？这是不是主的旨意，啊，如果你祷告过了，以后遇见难处主会为你解决。如果你没有祷告过，遇见难处你自己背，那是很痛苦的。所以很多人呢，婚姻出了问题就把问题带到教会，变成教会的难处，啊，我们有过教会经验就知道，很多人其实那些很强的在教会里面，其实他们都是家里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太太啊把先生压得死死的，要不然就是先生这个大男人主义，结果弄到教会里面来，使得神的家被破坏。所以啊，今天对于夫妻的关系我们不要随便。犹太人呢，他们抓住摩西的一个话说，啊，凡给妻子休书的就可以离婚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你要了解摩西说那句话，或者神许可摩西说那句话，他的背景是什么，啊，那是指的特殊的缘故。有的人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不知道，进入婚姻才知道这个他配偶的有精神上面的遗传性的问题，或者是有家族的黑暗的历史在他性格里面造成的。那这种情形你还说你不可分开，那就是一定死一个人，这个是很可怕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活生生的，到处都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些点上不实实在在的和弟兄姊妹讲，所以啊，为着每一对年轻弟兄姊妹，我们都祝福他们，我们也为他们恳切的祷告。我自己的婚姻啊，我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在这个功课等我要结婚的时候，好多年长弟兄姊妹都好喜乐啊。为什么？他们为我祷告了好几年啊，他们说我们终于看见主做成了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生活，你是有人关心的，是有人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但是他又为你暗中的扶持保护你的。我们不是去 去用教会的权柄说你们这样就那样啊。好，我们看见今年很多的异端，他们就是由教会配合婚姻的，那个是很可怕的啊。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婚姻乃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么有一种分开，就是情感上、肉身上有了破坏。主耶稣讲，那就是犯了淫乱啊。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即便有人在婚姻里面有一方失败了，他只是偶尔被情欲所胜，他悔改，好，你也不能不要随便就鼓励他离婚。好，我就看见有的家庭啊，这个碰到这个事情，特别是那些教会自以为是长老的弟兄，哎呀，坐在那里就等别人来问他我该怎么办。这个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那个姊妹受伤了，因为她的丈夫出轨了，啊，但她丈夫后悔想回来，这个姊妹实在那一段日子没有办法，啊，这个弟兄啊，他问别人，别人就告诉他说，你做错事了，你要真诚的后悔，那么他现在不让你回家，你这三年就是五年，你也应该，因为你造成你的妻子啊，她心理受伤了，就有 mental 这个 sickness， 他平时做事正常，但一想到这个事，这个人就全身无力。你知道姊妹受的伤害多大吗？但是这个长老坐在那里，这个弟兄说，我已经等了三个月了，他已经可能交，其实他也不知道，啊，其实这个男生呢，他是还想回到他外遇的那个人身上去，啊，这个弟兄就说，啊，不用等了，你就去吧。等到后头来，这个姊妹平息下来了以后，回不来了。弟兄姊妹，教会啊，做判断很不容易啊。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今天你的人事都判不清楚，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掌权呢？是不是要进天国？你要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我们在这些点上，我们需要读主的话。要接受圣经，啊，还有圣灵为我们解开来。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啊，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个婚姻是什么呢？这个尊重这个意思，他说它是尊贵的，啊，还有呢，它是，啊，有极大的价值的，或者说你需要付代价去得着他的尊贵的，啊，所以你不要看了一对，啊，好的青年人结合，我们中国人给他祝福就是说天造地设，是不是 啊你看他们配得多好，但是过几个月呢，闹了事情啊，那就不是天造地设了，对不对，啊，因为呢，真正好的婚姻需要经营，是需要栽培的，需要学习的。这就是主在这里讲到婚姻的问题，你不要轻易的一不高兴了就给他休书，啊，在美国我们那个州啊是非常随便的，只要有一方不高兴不需要提理由的，就说我 file divorce 90天摆在那里，如果对方不来申诉，啊，不抗辩的话，这个离婚就生效了。所以在神的儿女们中间，糊里糊涂结婚又糊里糊涂离婚的人蛮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若是真的认识神，神是要借着婚姻祝福我们。传道书里面讲，你在地上的一种幸福和快乐，啊，是在日光之下和你所爱的妻子享受神给你的幸福。我在结婚以后，我跟我的妻子常常，她跟我开个玩笑，她说，啊，主耶稣派我来做你的妻子，就是专门来欺负你的。其实他从来不欺负我，因为他比我聪明，他说话，他做什么事都很谨慎。那我就怎么回答呢？我说主耶稣，啊，让我认识你，啊， 是让我学习啊，来爱你的。哎，这句话还让我过关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夫妻的不同，夫妻的意见，你就发现很容易过去。我们对那个事情太认真，对这个人呢，我们不太在乎，就出难处了。我们要对这个人很在乎，对那个事情不要太认真。事情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放下。所以保罗处理加拉太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对于受割礼不受割礼非常认真。保罗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乃是呢，用一个信心让你产生 出爱的那个信心，那个是重要的。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的话语。他说唯有那个生发爱心的信心才是有功效的。所以今天在家庭生活里面呢，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要花时间使这个家，使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如果你要感觉到人生的幸福，一个点是你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另外一个点，就你想到你自己的家人，想到你的配偶的时候，你想说，主啊，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次我姊妹不在家，我的儿子媳妇回来到我家，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的孙子们围着我跟我在一起玩，忽然之间我就感觉，哎呀，我好幸福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盼望你在地上的生活天天都是这样，你要感觉我好幸福啊。像我现在跟我儿子在一起坐在一起讲讲话，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啊。神让我们在地上走一圈，不是要我们受苦的，但是会有苦难。那些苦难是带给我们在基督里的甘甜。这个是我想我对婚姻的一点点哈。那么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婚姻要好哈，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丈夫和妻子是个人一股，对不对？搅在一起。那三股合成的那另外一股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真正结合的基础和力量。对不起，我要再讲一点生物。我不懂生物化学啊，但是我最近读到一些书。你知道我们人身体每天晚上要有一个身体修复的一个功能，这就是睡眠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益处和重要性。我们每天呢都在消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外面的皮肤或者我们内脏的器官，那个器官里面的组织啊，最基本的材料是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叫做 collagen， 这个是在英文里面。胶原蛋白呢是由三股的氨基酸螺旋的搅在一起，如果它有两股，另外一股啊不强健的话，那个还是组成胶原蛋白，但是那个胶原蛋白去修复你受损的器官的时候，那个器官就开始老化了。而这一个第三股哈，要组成的使那个胶原蛋白使这三股的氨基酸它们螺旋上的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最需要的一个东西，现在这学生物化学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东西叫做维生素 C。那么我们讲啊，今天在我们人的家庭生活里面，夫妻碰见难处，如果做丈夫的先下来，这是最好的，先跟妻子讲，对不起，刚才我的脾气出来了，我们能不能一起祷告，让主在你们中间。你发现很容易就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会，我们一直坚持自己，我看见有一些夫妻啊不讲话，现在当然不用留条子，写 text 就好了。 还是不说话。以前呢，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就是早上起来，餐桌上面留了一个 sticker， 今天什么事要办，我有什么感觉，那你就回一个就好了。两个人还是不见面，不说话，可以冷战好几个月啊！你知道，你这样冷战，如果孩子住在家里，这孩子心灵就受创伤，因为他妈也爱爸爸，也爱妈妈，他要怎么办？他到社会上，他就是一个分裂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好的婚姻非常重要。当然，关于婚姻还有很多要讲的哈，啊，我们要彼此完全的接纳，我们在相处生活的里面，要学会包容，要学会忍耐，要学会啊说体贴的话，啊，要学会呢。降卑自己，不要老是做权威。我昨天讲到，我一想到我的妻子，我就很感恩啊。很多时候我的错，她没有立刻跟我发脾气或说，但等到她安静的时候，她劝我一下，叫我非常的羞愧。有的时候我们家有客人来，我心里面就定好了。为客人安排的，这个旅游啊、参观啊、出去运动啊 ，schedule 都定好了。但我姊妹她也有她的安排，她一说出她的安排，我就生气，不是生气，我就大声。对不起，我今天要公开的讲，常见弟兄他们去年十月到我们家，我的姊妹好高兴啊，就开始准备订做各种的菜单呢。要招待他们，然后他招待说那一天下午他要做什么事，我说我们要出去运动，我们要去爬山，我大声讲话，我姊妹没说话。等到他们走了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弟兄啊，你有没有看见那天德林的脸色，忽然之间他就很忧伤。所以我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不仅在你面前要认罪，我要对德林姊妹说，我要认错。我每次招待客人，我都有这个老毛病，我是为着客人想，他们吃这么短时间，我一定要带他们看完所有的东西。但是做姊妹的心细得多了，他们也需要休息，他们也需要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不会这样想，弟兄姊妹，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但是姊妹要劝丈夫，不是当场跟你，你这样我就不来了，不干了。他等到安静的时候，所以有时候问他你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说话，他说因为你太凶了，所以他这句话就叫我很受用。以后我再要讲表达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是这样看的，请你听一听好吗？那你也可以表达你的意见。还有的时候，我们两个说话，他还没说完，我就开始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因为他讲的事情我就插进去讲，他一讲事情我又插进去讲。后来他就用手摆一摆，他说：“请你等我说完好不好？”后来我跟他讲，我真的都是这样吗？他说你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做弟兄的你是不是这样的？或者聪明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你老是打断别人的话。夫妻相处，如果一个人能够温柔安静听对方说话，等他说完了你才问他，你刚刚说我领会是不是这个意思，让他解释，你不要自己去猜测，不要留任何的空间让仇敌种下错误的误会。弟兄姊妹，这个是夫妻相处很重要的。所以彼得劝做姊妹的说，你只要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当做你的装饰。我就发现有些姊妹真学会了，她就是安静，等到他该说的时候说出来，就叫自己的弟兄，叫自己的丈夫得益处。这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哈。那么另外一面呢，夫妻生活要给对方保持啊自己个人的空间，像个人灵修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扰，个人的空间让他有时间单独相处。如果他个人想要出去单独的跟主伴交涉，也放他自由。我跟我姊妹啊，在结婚前我们就约好啊，她告诉我说她一个月要有一天她自己出去祷告，我说 OK 可以啊。那我现在我要出去服侍，我有很大的灵里面的担子啊，我就跟她讲，今天下午我要出去到野外一整个下午，我就在没有人的这个山路上面一边祷告一边走路啊，这个是彼此的尊重。然后回来把自己从主那里领受的交通给他，问他你的感觉如何，这个是夫妻彼此扶持啊。我把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分享给弟兄姊妹，我的时间很超过了，是不是先是到11点？接下来呢要讲言语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读，我就不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5章33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
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
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责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责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责
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责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里主讲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啊，其实是我们心的发表。我们心是什么，我们的言语不自觉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呢要对付言语，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心啊，心还是我们的魂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言语，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啊，就是准确诚实，并且呢这个清洁的话语，啊，我们言语呢要单纯诚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啊，说话要开始有学习。有的人呢，啊，性格比较外向，比较容易多说话；也有的人呢，他的性格比较松散，所以话也说得放。他想要什么形容词，想用什么表达的方法，他就很容易就说出来。但是若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迟早有一天我们会从里面主向我们说话，这个话不合适啊，这个态度说这个话不合适，主会教导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呢要学习在言语上面接受主的管制啊。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其实好几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他们在讲台上面的话语交通啊，没有一个多出来的啊这个口头语或者重复的话。你把他的录音抄下来，几乎不用改，就是非常完整结构严谨的一篇信息文章。所以我们去问他们，你怎么可以做到的？有一个主的仆人年长弟兄告诉我， 他说哈、啊，我每天早上都祷告主啊，求你派一个卫兵站在我的嘴唇上面。啊，当我想说这个话，他说不能说，我就不说。啊，当我不想说这个话，这个卫兵说你该说，你就说。啊，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去问他，你怎么会这么严谨？他说从你平时说话开始。我常见弟兄跟我都很熟悉的带领我们的年长弟兄，在 Houston 的魏弟兄，我在1989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我每年都去 Houston 服侍，去德美国南边的那个大城。早期我都住在魏弟兄家，有一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在那一个礼拜魏弟兄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没跟魏弟兄说一句话，除了我们要吃饭坐下来，他说圣祥你祷告，那我就祷告，祷告完我们就吃饭，没有说话。那一次哈，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我得着的比我听他说话得着的还要多。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能不能领会，今天言语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不是说那一次我的故事哈，因为我在侍奉中遇见很多的难处，很大的不平，那我心里面有一点怨气，我有一点怨气，我知道我说出来会不造就人，对我自己也是个亏损，所以我不敢说。那魏弟兄也不问我，其实他很关心我，他也知道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不说。后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些在主里面生命成熟有根基的人都不太随便说话的，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当你真的这个跟他有生活上接触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是非常乐意跟你说话的人。我去见过 几位年长的弟兄啊，我从进到他的屋子里面开始，他一直不停地跟我讲故事，讲他属灵从出信得救一直到他侍奉经过的每一个关卡，一个一个故事讲。哎呀，我心里面啊非常的得益处。弟兄姊妹们，话语是从生活中操练的，而这个操练是从你的心里面出来的，而这个心是我们时时刻刻活在主面前与主交通而得着的一个结果。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话语是最外面的。所以雅各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但是它对人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像一点的火种能够把整个树林都烧起来。这个树林就不是一个人了，是一群人了，或者是一个神的耕种的田地园子了，可以把它破坏掉，也可以把它点活过来。所以我们的舌头需要有一个配头，像马的缰绳一样，主能够勒住，主也能够放开来。我们今天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要学习。那主耶稣讲到我们说话不要多说话，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说。今天我们对别人问问题他问只说其实答案就是是或者不是，但是我们就讲了一大堆，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个我们慢慢的学。他说我们不要以为话多了就能够影响别人，主说呢你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的头发变黑变白都没有 不可能因着你的话 就改变的。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是就说是 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诚实，要准确，有的时候夸大，有的时候啊炫耀啊，夸大是把外面别的事情一点点说成多的啊，炫耀是把啊在自己里面隐藏的拿出来给别人看，这些都不好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学，如果我们这样学哈，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我们的言语，在主的面前是蒙保守和蒙祝福。我要快快的讲，第38节到第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一段圣经啊，不仅对很多不信主的人用来啊试验基督徒，或者是反对基督徒的一个作这个作孽的方式，就是效力讥笑你的方式啊。那么，甚至有些神的儿女觉得这个是行不通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实行上面我们困惑最多的，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做一个任人欺负啊，任人占便宜的一个人？有的人呢，他这样做，结果他自己啊心里面受不了，外表上他很柔和，结果他就得了胃溃疡，因为他天天就是忧郁啊，吃也吃不下。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聚会一个姊妹就是这样，他上班其实他是个会计师啊，但是他因为刚刚到北美啊，大概英文其实也不错，他老板是白人呢、啊、那他刚去上班呢啊，他每天都照着早，他就去烧一壶的 coffee， 然后呢就帮他的老板啊，他每人都倒一杯，就是老板想，从来没有人这样给我做过，现在有一个人自愿做，是他自愿的，以后只要去没有 coffee 就说，哎，你怎么不烧 coffee 啊？他后来想到，我跟你一样啊，你是会计师，我也是会计师，你现在把我不仅要为烧 coffee， 什么事情都要我做了，我就变成办公室的这个打扫的工人了。他就心里啊很不是味道，后来他真的得了胃溃疡啊。他有一次在教会里面交通啊，有弟兄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主不是说吗，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来打吗？啊，原来他前面主说了一句话，主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啊。我们如果你自愿这么做，你知道西方社会的人是这样，至少美国的社会白人是这样，如果他第一次哈、啊、要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跟他讲这是不是我的职责，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事，你不问他你就去做了，他就觉得你就该做了，以后他就会得寸进尺的。我以前完全不懂，这是西方人的个性。那你要跟他讲，告诉他说啊，这是我该做的吗？如果是我该做的，那我当然很乐意做，如果不是我该做的啊，因为公司是这么安排的或者是这样的，那请你他就退了，下一次他就会尊重你，每做一件事情他不会这个。你知道在工作场合哈、啊，在西方社会，我想在我们自己华人圈子里面也很多，有很多人劳苦工作，他做出来的结果就被同事拿去发表了，你怎么办啊？我就碰过一个做医学研究的弟兄，他做出来一篇啊，可以上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医学杂志的期刊， 结果他以前的一个学弟就跟他讲哈、啊，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老板，就是他绕过他就去跟那个老板讲说，能不能把我名字也放上去？结果那个老板也没有问他，就把他名字放上去了。啊，这个弟兄啊，苦死了！啊，他说他连从开头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也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可以把他名字放上去？那我就跟他讲，你去跟你老板讲，不应该放上去。他又不敢，他又不肯，啊，你就看见这个弟兄在那里纠结了好几个月啊，啊，我想到今天可能都还没解决。所以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该说的时候就要说。前面主讲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你这样说了，他还是要这样强迫你，那都是恶人。你不要先把别人当作恶人，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人呢养成恶人，你懂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像有一个姊妹哈，她很孝顺，啊，她的父亲呢，她结了婚以后，她的丈夫是一个很成功的工程师，啊，那她自己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音乐家，他是很好的钢琴演奏者。那么他们到了北美来就蛮有成就的，啊，这个财富也累积很多。所以你知道中国 很有意思的，这个丈夫娶了妻子，啊，丈夫赚的钱都要先去供应妻子的娘家的，这是我的观察，可能有错，啊，那么丈夫为自己的父母亲弟弟啊都是摆在后面的，因为他爱他的妻子，啊，这个丈夫就是这样，就为他的岳父买了一个房子在天津，然后他的这个妻子的弟弟，就是他的小舅子，没有工作，他也给他买了一个房子在天津，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请他们到美国来度假三个月，度假三个月给他的岳父呢最好的招待，这个岳父就越来越饿了，就开始到了家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开始发脾气，啊，这个姊妹有一次来找我交通，她伯弟兄啊，她得寸进尺啊，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还要这样？她打了我的右脸呢，那我左脸给她打。她的岳父真的就她自己的爸爸就真的这样讲说，你看啊，你给我买房子还不够，还要怎么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加上去。这个姊妹受不了了，我说姊妹啊，你开头的时候就要分清楚，啊，你开头把你父亲养成这个样子，好像你欠他，其实你不欠他，啊，你孝顺他，你供应他，这是对的。后来，啊，他忍不住了，他不敢去这么讲，他就在他爸爸在那里，啊，他爸爸来了美国就不走了，啊，不走了，在家里天天像家里的皇帝一样。你知道中国在国内的，我不晓得，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啊，老人都很有权威的，啊，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啊，他告诉我，他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儿子媳妇都听我的话，这个公公说一句话媳妇就听了，那个时候在大陆去买菜，啊，我走在前面，我媳妇提菜篮子提着这个，他说现在到了美国来哈，我是自费留美的，啊，所以我媳妇出去买菜，我帮她提篮子。这个弟兄他放下他的自己，他接受，啊，他媳妇不信主，他说我现在我这样对我的媳妇，我像服侍福音朋友一样，啊，这个叫做打你的右脸，让你左脸给他打。但是很多人在这个点上我们不会，我们也不知道主的原则，啊，如果他饿而他跟你又有亲情的关系，或者朋友的关系，或者有同事的关系，你怎么办呢？他要求你，你就为他做。在教会侍奉中，啊，我们看见好多弟兄姊妹遇到这个问题，当他们明白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你爱他，而不是讲斤斤计较。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他在一个高科技公司做工程师，他同组的那个同伴是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华人，英语非常好，而且他是美国一流的学校毕业的，这个加州的伯克莱大学毕业，所以他就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优越感，所以他们那一组的工作，所有的事情这个人都不做，他只动嘴巴，通通要他做。我们弟兄刚开始做的时候啊，每次要跟老板汇报的时候啊，都是这个同事他先讲，因为他英文好，我们那个弟兄就坐在那里，只有看自己的结果，一直给他提供资料让他讲，所以每次这个奖金啊、升迁啊，都是这个人，这个人越来就他这个同事就越来越厉害，今天要他做那个，明天要他做那个。有一段日子，我在中午，他是跟我讲，他伯弟兄，我们一起吃午饭。我有很多苦楚，他就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他要做的工作也是你要做的工作，因为你们在同一组嘛。那么他不做，他这么要求你，你不要跟他作对，说丢回去啊，你不做我也不做，不要这样子，你就默默的做，而且你做的时候要像坐在主身上一样，你就不难过，不生气。还有一个点，你可以安慰自己，他不做他没学到经验，我做了我自己累积我的工作经验。你知道做芯片的其实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经验的问题。你真的下手做得多的人，你就做得快，就做得好。他接受了这个，这样子磨了两年，后来他这个同事啊就跳槽到另一个更大的公司，而且升级。那么要走的时候啊，公司的人都要欢送这个人嘛，那他也参加了。但是他这个同事啊，私下跟他讲，他说 Ryan， 我要请你吃饭。他说不是啊，你要走应该我请你吃饭。他说不，我欠你这三年。他这个同事后来跟他讲 ，You are my best friend。你是一个真基督徒，这三年啊，我这样子粗暴的对你，你从来没有跟我发过一次脾气，你把我当做你的朋友，所以我现在知道你是我的真朋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以善胜恶，你的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爱来的。弟兄姊妹，你不爱这个人，你这样咬紧牙关，你会生病的。所以主耶稣讲，你要若是人作恶，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讲理由，那就是他恶我比他更恶。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一次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到我们中间来的一个女性，她说她要结婚要教会帮她办。那时候我们聚会弟兄姊妹都很年轻，大概30出头，我在那个聚会大概是最年长的，我那时候快50岁。我一看这个不合适，第一个，这一个女性她到底是真得救还是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不清楚。我去看望她要跟她谈，她也不讲这些事情。第二个，她自己有孩子，她带孩子来聚会，当孩子愿意信主的时候，他就拦阻他的孩子受浸。这个我就感觉他不是真正要他的孩子得救，他不相信主。第三个，他自己有丈夫，他觉得丈夫在美国的工作不够光鲜，把他丈夫这个赶回台湾去做大学教授，又去这个高科技做顾问他就在外面说多光鲜。然后他现在呢，她的丈夫在那边久了就自己结婚了，所以她说她现在可以交朋友了，她要结婚我说呢，你要结婚是你的事，你可以自己办，教会不出面我们的负责弟兄都不说话负责弟兄都要讲爱嘛你怎么不爱他们呢那么那负责弟兄的姊妹就给我打电话， 有一个姊妹啊，差不多大声的跟我讲了大概一个多钟头，啊，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怎么低声下气也没有用。我说姊妹啊，以后你会看清楚这件事会带给教会伤害的。他说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凶，我比他更凶。他说我从小啊就帮我爸爸在街坊上面这个仗义直言，叫我们邻居没有一个人敢欺负我爸爸，因为一看到我他们就安静。我说教会不是这样的，我说姊妹，教会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人里面的恶有的时候是你看不出来的，但是它有表面上会有一些的蛛丝马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分辨力。那么但是若是像我刚刚讲到，我们被摆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外面的制度和法律或者神的话禁止我们，他要跟我们作恶的时候，那么你有一个最好的兵器，就是爱他。这个爱就是他要求什么，你用善来胜恶。我读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的话，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第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当一个人常常依靠主，亲近主，弟兄姊妹，你里面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父啊是善良的父，所以你出来的时候不会伤害别人，而且呢他用恶做他的兵器，他永远胜不过父神的善良。这个是我想我们在运用上，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已经超过时间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守住这个原则，摸到主的爱，到最后呢使得那一个用无理来对待他的人，他里面得着了光，得着了主爱的服侍，他改变了。最后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这样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
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简单的说主耶稣用他的爱充满我们，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所有的悲情下品都把它除掉，让我们里面被取代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自己出来的时候就是爱。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犹太人最大的羞辱和苦楚，从他身上呢就是罗马的兵丁去刺他，流出来的是血和水，是他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就是他的爱。在基督里面，你用多恶的方法都找不出一点恶来。今天主要我们呢在人生中经历一点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别人无缘无故给我们难处与我们作对，叫我们甚至受逼迫， 刚开头的时候我们一定很苦楚的，有时候我们会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看那个恶人，求你审判他。有时候我们会跟主说，主啊，岂有此理，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是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发现这些人其实在黑暗中很可怜，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他背那个沉重的木头到了加略山，我们让他走到半路，主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这个百夫长还很有同情心啊，就抓了一个路人，是一个黑人古利奈人，这个就抓他来了，把那个木头摆在这个他的身上，他就背着主的十字架到了加略山，把那木头往地上一搁，主就甘心情愿地躺上去。你知道主的在十字架上第一句祷告是说什么话吗？就是那些兵丁开始钉他十字架的时候，那是最痛的时候，主说话了，就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如果你对救恩被主这个点摸到，我们在地上就没有仇人，没有敌人。为什么呢？我的己不是我的敌人。以前年长的弟兄们讲，忘我的时候这个人就觉得很释放，但是真正呢，他说无我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敌人了。这个叫做爱。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是一步一步走到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得救，可能主就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那圣灵一定会把父神的爱浇灌在你心中，叫你啊走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是他不是我领我到此地。愿主祝福他的话。对不起，我今天超过好多时间，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人生中最平常、最繁琐的也最难相处的一些事情教导我们。但是主啊，你不是来要求我们，你乃是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环境中做我们的帮助。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的心被你吸引，看见你的自己，我们也学会注视你，并且我们的信心往前的时候，是以你、以我们的父神做我们的目的。当我们的爱心走路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依靠你，我们不能离开你。愿你的生命从我们身上不仅长大，并且流露出来，借着我们的情感，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我们的性格，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待人处事，主啊，让你活出，让我们的生活活出你的自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下午2点有那个运动，就踢足球，然后大家愿意去的就可以去。在足球场。然后这里面我们分组的，如果有分组的，报。